这个大诗人杜甫啊，有一首诗很出名，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。哎，这首诗很有名啊。那么这首诗的原文，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。原文如下：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，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九低昂。或如羿射九日落，皎如群帝参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绛唇朱秀两寂寞，晚有弟子传芬芳。林影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洋洋。鱼鱼问答既有矣，感时服侍增满伤。先帝侍女八千人，公孙剑气出第一。五十年间似反掌，风尘轻动昏王室。梨园弟子散如烟，女月余姿映寒日。金粟堆前木已拱，瞿塘石城草萧瑟。待宴机关曲腹中，乐极哀来月东出。老夫不知妻所往，足减荒山转愁急。说这诗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意思啊，就是说早年有个叫公孙大娘的，哎，杜甫在小的时候啊，看过这公孙大娘跳过剑舞。什么叫剑舞？就是拿着两把宝剑的，随着那个音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舞剑。那时候啊，这公孙大娘二来岁，杜甫还小呢。可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，杜甫啊已经成了老头了。有一天到一朋友家串门去，这朋友家就请了这么一个跳舞班子，里边有这么一个女孩是公孙大娘的弟子。哎呀，杜甫啊看傻了眼了，就和这个舞剑的女子这一谈，真是公孙大娘的弟子。这就使这杜甫很伤感呐、啊。五十年来幻梦真，弹指挥间自己已经老了。闭上眼睛想起那公孙大娘舞剑的那个姿势，还依然历历在目。想起当年就敕封先帝唐玄宗的有八千多女子，唯有公孙大娘的剑舞那是独占花魁。说这公孙大娘是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有名。还甭说别的，杜甫啊在这首诗前面有个引言，在这引言里边就说了，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就那狂草，都是根据那公孙大娘舞剑的那个剑姿，哎，得到了启发。就由此可见，这公孙大娘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娘啊，那是特般大娘。说这大娘，这大娘也是风尘女子啊。咱们这部书不就讲的是青楼女子吗？只要讲的那个女的都和这青楼沾边。说这么出名一个明星大腕，怎么跟青楼挂上钩了？你看你别忙啊，下面我给大家说说这公孙大娘。公孙大娘啊是她的艺名，真名啊她叫公孙秀。要说起这公孙秀啊，他的爹爹可了不得，在当年也就是唐玄宗在位，这个公孙秀的父亲叫公孙衍达，那乃是武林世家出身的，掌中一口刀，一压群雄啊，那是高来高去低来低去，路的飞腾，那是一口单刀手中轮，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。这公孙侠客有两下子，可没想到啊，这个武林呐、啊，这个门派之争很要命。你看，不管是武侠小说也好，还是这个电视剧也好啊，就这个武林门派，南起北六十三省也好，南五北四九省地面也好，武林当中上五下三里路二八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，什么昆仑武当少林，什么峨眉空童啊，嘿呀，这些门派呀、啊， 你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完了。那不，这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什么叫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呢？你看那写文的啊，就练文的，哎，文豪们写出那文章，没有一个敢说我的文章是天下第一。你就把孔老夫子周出来，你问问孔子说你的文章敢说天下第一吗？他也不敢说。哎，不管是谁，所以叫文无第一，没有第一。武无第二，坏了，这个练武的可要了命。这练武的也说不上怎么事，总是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分，120个不愿意，没有第二，我第一啊，谁也不如我。那不信咱们就比试比试，你看，就这样的南派不服北派，北派不服东派，少林不服武当，武当不服崆峒，崆峒不服峨眉，所以呀、啊，这年年比武较量，年年就是打，就是争第一，天下我为独尊，我为盟主，就这个。所以这公孙大侠呀，是在一次比武较量当中得罪了仇家呀。这正式比武啊，君子之交，点到为止。就怕遇着那小人，结果公孙侠客一刀把这小子给伤了那么一个点，这小子是怀恨在心呢、啊，就找了一帮黑道朋友。那武林当中也分这个黑道白道，白道啊练的是正宗武学啊，开武馆呐、啊，是吧？保镖为业呀、啊，这就属于白道。黑道什么打闷棍、套板狼、发卖熏香、蒙汗药、盗取鹰台、紫河车。哦，打砸抢分子都是恐怖分子吧，就是。所以这小子勾结了几个恐怖分子，都拉登那伙的。就8月15那天，夜袭公孙家来了20多人呢，把公孙侠客家差点给灭门了。就跑出来了8岁的公孙秀。这孩子自己跑出来的。公孙秀啊，小时候就跟父亲练武，现在已然8岁了。这8岁孩子就会练两下子，说打仗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家门不幸，拼命的跑出来，就跑到师叔家。他这师叔干什么的呢？是一杂耍班子的，就是演杂技的，走钢丝。哎，公孙秀就投靠着师叔家，是的，师叔把他养大的。这转眼到了20几岁的公孙秀啊，那就成台柱子了。他从小功夫就好，他师叔呢对他要求也很严。另外，公孙秀长得还漂亮，天资聪颖，特别是一对双剑呢、啊，那练出来，嘿，让人家看得眼花缭乱，那真仙女下凡一样。也就在公孙秀20几岁练剑的时候。小孩杜甫啊，就咱们这诗人看过公孙大娘他的演出，所以记忆犹新，50年后给写了那首诗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其行，说这个杂耍班子和这妓女有关系吗？有啊，我前文书不说过吗？这个妓女她分多种，官妓、武妓、暗娼啊，司机，这个杂耍班子实际啊跟这个暗娼有一定的联系，没有那么太清水衙门的，特别在那个年代啊，你真正要玩十样杂耍，你吃不饱，老百姓哪来的钱呢？另外来讲，遇到地痞流氓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人地痞流氓拿手一指，就这妞今天晚上陪陪我，你不敢不去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杂耍班子行走江湖上的一人，那就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啊。所以公孙秀他这个杂耍班子，那就叫半开门，明面上是杂耍班子，实际就是一个游走江湖的暗娼， 但公孙大娘也就是公孙秀，由于长得绝顶漂亮，剑舞的好，在这班子里挂头牌。这一年恰巧走到京城，在京城一个大庙会演出，公孙大娘把这牌子挂出去了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！嘿呀，哈！这京城可就传出来了，说公孙大娘来了啊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前去观看。这里边可就来了一位，谁呢？高力士。高力士是不是伺候皇上那个，伺候杨贵妃那个啊？就是他呀。他怎么来的？他微服便装来的。不光他来了，来了好几十个太监都微服便装。说怎么事儿呢？这里要交代一下，现在这个皇上啊，是李隆基，就是唐玄宗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要说最会玩的、最会享受人生的、最懂得这个乐器的，哎，最会发明乐曲的，那就是唐玄宗，就这李隆基，风流天子啊。李隆基啊，就突发奇想，想搞一个大赛，哎，拿今天新词说吧，就大赛，就歌舞伎大赛。你这不太平盛世吗？也没啥事儿，这江山这么稳定，吃饱了喝得，打了饱嗝，干嘛呀？这没事儿，咱们找点事儿啊，别这么寂寞呀，这多寂寞呀。所以他就把高力士叫过来了，来。另外李隆基啊，人家皇宫里养了这么一堆乐器班子，为什么这个梨园行啊就唱戏的要供李隆基为祖先呢？李隆基发明的梨园行啊，在那儿给定的。梨园嘛，就是在皇宫后边有这么个大梨园，成天的领一帮人唱戏，所以最后叫梨园行的。说李隆基想搞皇宫内部的歌舞杂技大赛，说光咱们这个乐器班子啊，歌唱班子这人员不够，我听说呀高手都在民间，你到底下找找去啊，各州城府县，我听说有跳舞的啊，有演杂技的啊，还有变戏法的，你都把他们找来，然后咱们宫廷内部搞一个大赛，是不是？这个奖金是大大的啊，这里边主要选美女，听着没？哎，明白了。高力士就领人来了，先可京城找，然后到各州城府县找，了小子有五六个月了，哎，外边也找了不少。正好今天高力士这儿有庙会，他一看这挂一头牌公孙大娘舞剑，他来了。不大一会儿公孙大娘出来了，先给大家抱一拳鞠躬，随后就舞动双剑，说舞到什么程度，各位听众，我这张嘴呀没法描，没法述，描述不了公孙大娘如何舞剑的剑姿，你就闭眼睛琢磨怎么美，你就怎么想就完了。哎呀，把高力士看傻了，赶紧跑回皇宫跟李隆基一说，皇上听怎么样？公孙大娘，是啊，我听说民间也有这么个高手，请进来，请进来。就这么的，把公孙大娘这伙杂耍班子就请到了皇宫，就叫去了，把这行头都给换了。然后李隆基就召见公孙秀，哎呀，他一看公孙大娘还长得漂亮啊，李隆基就跟这杨玉环商量，爱妃呀、啊，朕想临幸公孙秀，你不要吃醋啊，风流天子嘛。当天晚上，这李隆基就把公孙大娘留在了后宫侍寝。哎，嗨呀，李隆基啊，很爱这个公孙大娘，一连三夜两个人在一起缠绵。最主要的，这皇上李隆基就根据公孙大娘这舞姿给编了一套曲子， 随着这首曲子，公孙大娘在当场舞剑，把李隆基乐的一拍桌子，把高力士叫来了，说这次大赛啊，咱们要扩大阵容。怎么扩大呢？宣布一下，告召天下，民间有一些歌舞乐坊是吧，什么杂耍班子都可以到京城来比试，咱们由宫廷里边拉到外边去，搭一台子，朕要亲自担当评委主任。你看李主任他好玩吗？哎呦，这一下可就震动了。定的是八月十五在京都长安开始歌舞大型比赛演出，这可热闹透了。你想太平盛世年代啊，什么花活都出。简短解说呀，这次大赛空前呢，李隆基皇上亲自担当评委啊，是皇宫里的歌舞班子，民间的十样杂耍就在这台子上开始展示，一连干了半个多月，最后在李隆基的主持下评出了个一等奖。一等奖就是公孙大娘的舞剑行。你看曲子是李隆基的啊，公孙大娘这人也是李隆基的。哎，李隆基又给公孙大娘摆了几个动作呢，皇上的人你能不给一等奖吗？你给别人行吗？就这样啊，李隆基就把公孙大娘留在了皇宫，特地叫了几个乐师来培养这公孙大娘，公孙大娘就正经八百的成为了官家的舞伎。一晃就两年过去了，公孙大娘在皇宫里待着也很寂寞呀。为啥呢？李隆基那有杨玉环呢。你看头半年呢，有时候李隆基啊招幸公孙大娘，后来渐渐的也把公孙大娘忘了，有时想起来聊，喝点酒来舞一段。这时间有人就向李隆基告密，说公孙大娘啊跟一个拉胡胡的那个小伙，这小伙姓白，叫白青，他俩私下约会啊。李隆基这火腾可就上来了，皇上眼珠子一瞪，都说演艺界乱啊，果然乱，我皇家歌舞团竟出现如此丑闻。报告李隆基气的，你这不是让我当龟吗啊？那么就把这公孙大娘李隆基就叫过来了，狠狠的瞪了一眼，也没说别的。李隆基这人呢还是个文人，还有点修养。不过第三天发现那个拉胡胡那个白青那小伙没了，活着不见人，死着不见尸啊。公孙大娘哭得眼泪汪汪，渐渐人消瘦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最后是大病在床，奄奄一息。李隆基就来了，来探病来。李隆基这人呢是重感情的，一看公孙大娘这个模样也就明白了。哎，公孙呐，朕放你出宫吧，你毕竟是一个走江湖的女子，这皇宫大内院呢如同一个笼子一样，不是你待的地方，你走吧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叫白青的小伙没有死，朕没有害他，就是派人把他送回老家，送到老家去了。你到老家呀还能找着他，我成全你们。来人呐，拿黄金五十两。就拿来黄金五十两给了公孙大娘，这是你的路费，我派人把你送出皇城。嘿，就说李隆基啊那是个重情重义的一个皇上，那换第二轮受了吗？你让我当王吧，我是皇上啊，我呀都得斩喽。没有，李隆基派人先把这白青给放了，骂了一顿，谁的女人都敢碰啊啊，你要不要脸呐？我是皇上，哼，把白青啊 给轰到老家去了。这边一看公孙大娘病成这个样子，李隆基又可怜公孙大娘，就把公孙大娘给放了，还告诉他你去找他去吧。公孙大娘腾愣就起来，这个病也没了，趴地下给李隆基磕了三个头，离开了皇宫。说找没找到这白清这小伙，这个野史也好正史也好都没有记载，但是公孙大娘的剑术在民间可就流传开了，所以以至50年后，那位杜甫老先生看到了公孙大娘的一个徒弟舞剑，就想起自己幼小之时看过公孙大娘的剑法，也想起了公孙大娘的模样。总体来说，公孙大娘的命运还是不错的，毕竟他遇到了一个贤德之君李隆基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这段就讲这儿，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。
本集内容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敬请关注。